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上个礼拜的主题，我们在上个主日的信息的题目是主啊是我吗？这是一句主的门徒问耶稣的话。圣经记载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耶稣为门徒一个一个洗脚，洗完了脚就告诉了大家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在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将要卖我。于是门徒们就问耶稣说，主啊那是谁呢？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但是在马可福音的记载是说他们一个一个来问耶稣说，主啊是我吗？主啊是我吗？这个信息就是从这里而来的。如果我们在其中，我想我们也会一样问主，主啊那是谁要卖你呢？主啊你说的是我吗？我会讲这篇信息的感动是，如果犹大只是一个叛徒，那与我有什么相干呢？我们会觉得自己很安全，我也不需要与其他的门徒那样来为自己来忧愁，因为压根儿我就不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但是今天如果我们不把门徒脸谱化漫画化，如果我们看犹大的生命，他的悲剧是因为信仰危机，是因为他觉得理想破灭，想走回头路，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其实跟犹大就只差了一步之遥。如果犹大是因为最终拒绝悔改才成为主的一个坏学生，最后走向了永远的死亡，那么我们每个人都要警醒。上一堂的信息我们讲了犹大和彼得，这一次我们就接着来讲多马，讲腓力和雅各、约翰兄弟两个。我们先来讲多马。在十二个门徒中，多马应该是属于科学家的类型，他的思路非常的严谨，什么事情都要有依据有实证。虽然他一路跟随耶稣，见过耶稣行过很多超然的神迹奇事，但是他信耶稣还是信得非常的浅，只要一有状况心里就会怀疑，就会摇头。所以多马也被后人常常称为是多疑的多马。举例子说，比如在拉撒路复活的故事里，那个时候耶稣正带领门徒要往犹大地去，这是门徒的心里有一些的惧怕，因为早就听说那里有人要用石头打耶稣，而拉撒路的家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只有两个英里。耶稣告诉门徒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死了，其实那个时候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们要去唤醒他，多马不相信复活，也对主要进入犹大地的行程感到非常的绝望。在他看来，现在要进入犹大地就好像是自投罗网，大家的命运如果这样的话，岂不就和拉撒路一样吗？或许都会死掉。于是他就对主和他的门徒都说，让我们也去同死吧。意思说拉撒路已经死了，如果你这样的话，那我们也去同死吧。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是拉撒路死像主说的只是睡了，那我们大家就一同去睡吧。再比如耶稣与门徒临别在即，他告诉门徒，你们不要忧愁，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也必要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于是主和多马就有了一个对话。首先耶稣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这时候多马就对主说了，主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于是耶稣讲了非常有名的一段话，就是因着他的门徒多马不相信他，也不承认他，所以耶稣就说了，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那里去。就因为他的门徒说，主啊我不知道那条路，我也不知道你到哪里去，耶稣就说了，你难道不知道吗？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你如果不借着我，你就没有办法到父那里去。主说，我去的地方你们都应该知道。多马说，因为他眼睛看不到，所以也不知道你耶稣到底要走哪条路，到底要往哪里去。我想那个时候耶稣的心一定是会很伤心的，三年多了他一直在不断地启示他的门徒，他本身就是一条通向天父上帝的道路。但是多马不理解，他也不那么相信， 因为耶稣都只是说说而已，没有什么可以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可以来作为证明。这就像今天我们很多的信仰一样，这只是讲讲而已，圣经讲讲而已，你拿不出什么实证来，我怎么知道以后天堂在哪里，就是这样意思。再比如，当然门徒都已经看到复活的主耶稣了，但是多马就是不信。他告诉大家说，即使复活的耶稣站在他的面前，他也不会像大家一样轻易相信，他不仅要凭眼见，他还要用手摸，他要运用自己所有的感觉器官来确认主是否真的复活了。所以主耶稣在多马的面前对多疑的多马说，多马，你不要疑惑，总要信。圣经在三次关键的时候都写到了多马对主的怀疑和不信，这和我们实际的属灵状况有许多的相像。我想到耶稣曾经对门徒讲过两个大的福气，一个大福气是说门徒可以面对面的看见耶稣的容面，听见耶稣的教导。所以在路加福音有这样一句话说，耶稣告诉他们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不借着我，你们就没有办法知道天父是谁。耶稣转过身暗暗地对门徒说，你们看见所看见的，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要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今天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耶稣说，你们比过去的君王和先知都有福，你们看到了他们曾经想看却看不到，曾经要听所听不到的。所以做主的门徒实在是有福的，他们可以直接的借着耶稣真实的看到他所彰显出来的上帝的属性、上帝的荣美和上帝的心意。但耶稣说这个福气还不算大，他曾经对看见了他才信他从死里复活的多马说，你伸出你的手指来，你可以来摸我的手，你可以伸出你的手来，可以探入我的肋旁。他说，多马，你不要疑惑，总要信。这个时候多马非常的羞愧，他就称耶稣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接下来就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多马是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是耶稣讲到第二个大的福气。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谁是那有福的人呢？其实耶稣就在指活在门徒之后的不凭眼见就信他的人。所以我们在耶稣的眼里其实也和门徒一样，甚至是比门徒更有福的人。阿们，弟兄姐妹，你是不凭眼见才信耶稣的，耶稣说比他门徒更有福。在教会历史中，我们最终看到多马不再是多疑的多马了，他因为无畏勇敢的信心，后来他到印度去宣教，并在那里为主殉道。我后来在资料上查到，多马是在印度被人用长矛给捅死的。大家知道捅死他的是谁啊？是当时印度的王。可见多马的决心、多马的信心和多马的卓伟，他终于成了一个像保罗一样搅动天下的人，连印度的王都要出来把他处死。你想想看，神借着多马做了何等伟大的事情。在多马的生命中，我们看到一个事实，一个在信心中跌倒的人必须在信心中重新站立起来。多少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祷告说，主啊，我是软弱的，我是没有信心的。好，圣灵这次欢召我们说，何时在信心中失落，何时在信心中软弱，那么我们必须在信心中重新站立起来。在信仰的旅途中，谁没有过失落和困苦，谁没有过灰心和哭泣，但最重要的是在信心中最后的看到那座不动的城，那个天上的家。我想到了我们的一位朋友，他是我们原来校园团契的主席。那个时候我们刚刚进到校园团契的时候，我们和师母还都是慕道友。后来我们团契中有一个人患了严重的鼻咽癌，团契的弟兄姐妹都迫切为他祷告，进食祷告。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到加州奉献，已经到那边去读神学了。但是我们知道那边有我们熟悉的那位弟兄患了癌症，大家都在为他祷告，大家都在进食祷告。 最后大家都一定认为神一定会听了祷告而且医治了，但是这位弟兄却最后被主接去了，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但是我们更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团契主席夫妇两个也因此倒下了。他们开始怀疑上帝是否听了祷告，他们开始怀疑上帝是否是全能的。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他是否又是良善的？足足有好几年的时间，我的弟兄对神的信心始终没有恢复过来，好久好久。后来他做了医生，来到了加州啊，我们又联系上了。最后他终究被神再一次得着。后来他因着这样追寻主，他也奉献了自己，如今还在等候上帝的时间。他们结婚十年，一直没有孩子。后来借着试管婴儿的技术，终于有了一个宝贝的女儿。他把自己的女儿起名叫 Cathy。 有一次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名字有什么样的意思呢？他告诉我说，我们是为了纪念那一年在科罗拉多州校园枪击案中有一位死去的女孩。这个女孩17岁，她是一个基督徒。当暴徒的枪口对着她，你是不是基督徒的时候， Yes， 她承认，所以暴徒就开枪了，她在死在枪口下。所以我的兄弟他的心被震撼，所以当他这个宝贝的女儿在十年以后生养出来的时候，他就为了纪念这位死去的勇敢的在 死亡面前仍然坚信自己上帝信仰的这位女生，他就把自己的名字，孩子的名字叫做 Cathy。 我在想说，我的弟兄曾经在信心上软弱，似乎也跌倒，但最后却愿意将自己以及自己的孩子或生或死都看为是主的人。我看到一个主的门徒应该有的生命，他如今已经奉献，他只是在等候上帝的时间。这是一位医生。好，现在我讲腓力。腓力他是最早跟随耶稣门徒中的一个，他的名字排在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两兄弟之后。腓力在四福音中着墨不多，我们从仅有的几段圣经的记载中还是能看到腓力的一些情况。腓力的名字的意思是真理的战士。我们首先看到腓力是一个热情的人，愿意将好消息与朋友分享的人。主耶稣的另一位门徒，大家知道是他把他介绍给耶稣是谁啊？拿但业啊，大家都知道拿但业就是他介绍给耶稣的。那一天他告诉拿但业说，我们已经看到了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说的那一位。他是谁呀？他告诉他说是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没有被他的讽刺挖苦所吓到，他说你来看，我带你去看。所以就把拿但业介绍给耶稣。谁知道拿但业一见到耶稣就喜欢上他了，爱耶稣爱到一个地步，也愿意放下所有和腓力一样来跟随耶稣。圣经后来也记载说，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到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来求他说，先生啊，我们愿意见耶稣。哎，这个小小的一句插曲让我想到腓力一定是一个见人就传耶稣的人，所以在那个地方他已经有了口碑，连那些外邦人要见耶稣有时候也会叫腓力来帮忙牵线。所以腓力对真理我们看到固然有认识，但是他还需要对上帝的信心上有操练。他是信耶稣，也叫别人信耶稣，但是他对上帝的信心上却仍然需要有操练。有趣的是，我们在圣经中看到腓力竟然有两次没有通过耶稣信心的考试。第一次信心的考试是在五饼二鱼的故事中。约翰福音这样记载说，耶稣举目看许多人，看到许多人以后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耶稣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圣经说他原来耶稣自己知道要怎么行。这个时候腓力听到耶稣在问他，这么多人我们要给他吃饼的时候，腓力就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他告诉耶稣说，是的，我们现在存有的财物只有20两银子，即使拿出来要分给5000个人时，大家也是没法吃饱的。热情向人传扬耶稣的腓力还需要借着生命的实际来真实的经历耶稣，所以那一次的考试腓力没有过， 因为他是在难处中只看环境，因为天色将晚，几千人根本无法到邻近的小村子里得到食物，即使有足够的食物，门徒也没有足够的买食物的银两。这是第一个考试，信心的考试他没有过。耶稣给腓力的第二个考试难度就大了，其中信心的指数就更高了。当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你若从圣经的上下文来看，你会感受到耶稣似乎在责备门徒未能真正的明白他的位格和使命。我们从腓力对耶稣的祈求中看到他的困惑。腓力对他说，耶稣啊，求你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这个时候耶稣就对腓力说，腓力啊，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从耶稣一连串的问话来开启腓力，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所以你腓力祈求天父的显现是不必要的，因为人看见我耶稣，就是看见父了。耶稣因此应许门徒以后会行更大的事，因为主要与他们同在。所以这两次的考试腓力都没有过。我们必须承认，在许多的事情上，其实主给我们也有考试，有时我们也跟腓力一样，只要我们因着，只是我们因着眼睛模糊，信心软弱，常常是没有通过。比如说有人信主多年，一直是迷迷糊糊，分不清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区别，常常把圣经的教导与其他宗教做道德上的比较。我常常虽然他们已经信主了，甚至已经受洗了，常常会把福音和圣经两个搞在一起，甚至在教会已经进出多年了，还以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或者把自己看为只是一个宗教徒，而不是基督徒，不是基督的门徒。再比如有人信了主，仍然迷恋金钱，分不清投资和投机的区别，一直在股票或者其他的买卖上成佛，无心侍奉也无力追求。再比如有人已经是老基督徒了，但是遇到事情却不会分辨是圣灵的感动呢，还是自己肉体的欲望。有时候心里已经不平安了，圣灵已经在他里面做提醒了，仍然不知危险，我行我素。这些都是考试，都没考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作为主的学生，今天的考试有通不过那不要紧，要紧的是耶稣一旦把卷子批下来，错了就要赶快订正，不能再老是在同一个事情上出错，不能在同样一个问题上打转。主的门徒腓力也有考试通不过的，但是他两次的考试信心的程度已经不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真理的认识和生命的经历，其实在耶稣的带领下已经有很大的长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雅各和约翰，他们是兄弟两个，加上一个彼得是耶稣最亲密的门徒。我们可以看到在登山变相中，耶稣让他们看到摩西和以利亚，让他们了解上帝整个的救赎计划。我们也在最后的克西马演员的最后的时候，耶稣就是想从他们两个门徒那里寻求祷告上的支持。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也看到亲自向约翰托付自己的母亲。我们也在加拉太书上看到保罗称他们是教会的柱石。我们在十二个门徒中常常以为彼得的生命变化是最大的，其实约翰的生命变化与彼得的相比其实不相上下，而且充满了戏剧性。有人说圣经若只剩下两卷书，那只要罗马书和约翰福音就够了，有人就这么想说。我们想到保罗写罗马书好像非他莫属，因为保罗受过最好的教育，得到过主最多的启示。但是我们想一想，约翰原是一个打鱼的，原是一个没有学问的小民，他怎么能写下具有伟大洞察力的约翰福音呢？ 不得了，约翰福音你好好的看，真的是不得了。所以称约翰是伟大的思想家那还是太浅了，你再加上无与伦比的启示录，我们真的可以看到神坐在他的门徒身上，特别是在约翰身上的神迹启示。我们首先看到耶稣在呼召雅各约翰的时候，给他们兄弟两个起了同一个名字，叫半尼子。耶稣叫他们兄弟俩叫同一个名字，叫他们是雷子。这很有意思，从来人的名字都是独一的，都是彼此分开的，可是耶稣却把他们两兄弟都视为一个人，都叫雷子。我想他们兄弟两个脾气一定是非常的相像，好像孪生的啊兄弟一样，叫人分不清谁是谁。其实我们也看到他们的脾气都是非常的火爆，就像雷电一样，一碰就爆，一定是这样。所以我们就看到路加福音正好有这样一段的记载，看出他们的两个人雷子的性格。在路加福音的九章里面，约翰曾经告诉耶稣说，耶稣啊，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来跟随你。他告诉耶稣说，有人也奉耶稣的名进来，他不跟你也奉你的名在赶鬼。耶稣就告诉他不要禁止他，你们为什么禁止他呢？因为他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好，过了一段时间，圣经又记载到有一天他们要往耶路撒冷去，要经过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这个时候撒玛利亚的村庄的人不接待他们。这个时候门徒雅各和约翰知道了，就告诉主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呢？这时候他们，你知道吗，他们里面已经能够有行神迹奇事的这些能力，所以他们就来问耶稣说，你能不能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我们开始吩咐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个村庄给烧灭了，就像以利亚所做的那样。耶稣转身来责备这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是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而是要救人的性命。这段圣经的描写讲述了雅各约翰两件事情，第一是约翰年轻气盛，脾气急躁，看不到他们同伙和他们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到兄弟两个，他就禁止别人和他们一样奉耶稣的名赶鬼。所以从今天读这段圣经看来，这兄弟两个似乎与人相处都有困难啊，独往独来，但是跟别人相处都有困难，好像都有点不讲理，脾气也都非常的大。那第二件事情，在撒玛利亚村庄那里的人不接待耶稣，雅各约翰兄弟俩竟异口同声要求主允许他们祷告神，让天上降下火来烧灭那些不接待他们的人，就像当年以利亚祷告神天降下火来烧死一批又一批啊亚哈王所差遣到他面前来的人一样。更还夸张的是，这雷子两兄弟还想在门徒中做大，觉得自己向耶稣提出来或许不够有力量，就索性把他们的妈妈请出来到耶稣那边来说情，希望耶稣有一天得到地上的国的时候，能够让他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做耶稣的左右，让其他的门徒气得个个向他们变脸。圣经给我们最大的安慰，我想看到这些事情，看到约翰和雅各的事情，我们会感到一个安慰和激励，就是上帝神来呼召他的门徒从来不是什么超人，他们其实和我们的性情一样，品格一样，心思一样，能力或许也是一样，原来神是按照他们的本相来呼召他们，而最后他们一个一个因着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圣灵、上帝的全能和上帝的旨意和神自己的名，因而改变了自己。我们也一样，我们从神而生，我们就一样会有神的性情、神的圣洁、神的荣美和神的智慧。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如何在他的门徒身上所做的工，今天也一样会做在我们的身上，神也一样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待我们。我们后来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到约翰与彼得同工，就没有一点雷子的威势，也没有一点要在弟兄中做大的念头。我们看到约翰整个的生命都在改变，他总是默默无闻的站在彼得的身边， 同受逼迫，同是爱心。那陪伴和跟随的态度姿态跟以利沙跟随以利亚一样，就像耶稣自己谦卑自己存心顺服一样，不惊震不喧嚷，街上也听不见他的声音。在三年半里面，约翰亲眼见主对世人的连续的爱，他看到耶稣对门徒庆幸的爱，他也看到十字架上对杀害他的仇敌的仁慈的爱。于是约翰被耶稣的大爱深深的感动，就成了一个爱的使徒。约翰这个名字的原意是耶和华所喜爱的。耶和华所喜爱这个名字对约翰来说是名副其实的。主耶稣在门徒中特别爱他，其实也因为他特别爱主，比别人加倍的爱主。圣经写约翰是说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甚至写到约翰常常是靠在耶稣的胸前的，说约翰是主爱的使徒一点不为过。这正如约翰将主的话原原本本的记下来说，有了我的命令，耶稣说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从13章耶稣为门徒洗脚开始，到17章约翰将从主来的爱又如何在主的身体里彼此相爱写得淋漓尽致。主给我们树立的榜样是爱，主给我们的新命令是爱，主最后奋力的祷告盼望我们仍然是彼此相爱。我们看到这个爱的使徒是被主的爱浸透了，所以他写下的圣经都有主爱的印记，无论是约翰福音还是约翰其他的著作。因为约翰老年写信的时候他非常的亲切，他因着上帝的爱好像他使用在家里的语言一样，这是别的书信中其实你在圣经中读不到的。你看他在书信中有这样写到，他在 约翰一书中写到，他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他继续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爱神的也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即使我们读他的著作，在最后的启示录中，他奉神的差遣向亚细亚七个教会写信，约翰因着从主来的爱是那样的美，他对教会他不以使徒，其实那个时候所有的使徒都为主殉道了，他是最后一个最老的最有资格的，但是他却不以使徒自居，还是谦卑的称自己是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他是在说你们不要只是把我看为是使徒约翰，我也是你们的兄弟约翰。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写讲章的时候，我心里有时感动，我看到约翰身上看到主的形象，看到犹如主自己道成肉身，谦卑自己存心顺服，不为什么就是为了爱。我想到我自己也要像约翰一样，我也要对大家说，你们不只要只是看我为牧师，不错，牧师是神给我的一个服侍人的职分，兄弟才是我们一同站在父神的面前，也是我们在主的爱里永远的关系和身份。约翰、雅各是门徒中最年轻，年轻到一个地步，他们有事还会找妈妈出来，今天年轻人哪一个还找妈妈，他一定是很年轻的了。这也是他们也是更最早跟主的，哥哥雅各是第一个殉道的门徒，而弟弟约翰却活到最老，最后一个离世，据说他离世的时候已经100多岁，传说他年老的时候已经不能再讲道了，人们是把他扶在讲台上，他只能微弱的讲一句话，他说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想神将他的生命留得最长，是为了让他在世上做爱主也被主所爱的榜样，来兼顾那第一世纪在极其艰苦困苦中的信徒们的信心。约翰原来的名字叫雷子， 他和其他的门徒一样，也有许多的软弱，即使在最后他也在主需要他的时候，他在科西玛利园瞌睡，他也在被主被抓的时候侧着身体落荒而逃，但是最终他被主舍己的大爱所唤醒，软弱的就变为刚强，贫穷的就成了富足。这两个礼拜我将这个信息讲完了，主啊是我吗？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从主的门徒包括犹大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多少的时候我们在问主，主啊是谁呢？因为不是我是别人，我刚才讲的，我们就觉得里面很安全。但今天当主告诉我们，我们中间有人会三次不认他，我们会对主说，主啊那就是我，求你帮助我，让我来认识我自己，让我知道若离开了你我就不能做什么。今天当主告诉我们，在我们中间有人会出卖他，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惊讶，我们会为自己的小心和悖逆，为自己遇到难处就像走回头路的挣扎忧伤痛悔，我们也会对主说，主啊我也会像犹大一样遇到同样的试探，求你帮助我来更深的认识你，帮助我能够胜过试探，脱离凶恶。记得上一次最后的时候，我曾经告诉他大家有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你还是爱我， You love me anyway， 歌词这么想说，我今天再一遍读给大家听，盼望我们借着灵里面的感动来思想这个作者所在主面前的祷告。他说，主，我就是你头上的荆棘，我就是你眉毛上的汗珠，我就是你手掌上的钉子，我就是那犹大的纹。看哪，我是罪人中的一个，曾叫你流血。是的，我今天带着心里的罪，还时常要想埋葬你的恩典。但在那一个孤独的晚上，我还是呼求你的名，你还是爱我，你还是爱我，你还是爱我。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愿你的灵此刻就光照我们，因为多少的时候我们就和你的门徒一样，我们对你有小信，多少的时候我们也像彼得一样不认你，甚至多少的时候我们也像犹大一样，在难处中我们想走回头的路。亲爱的主，再一次帮助我们，你的恩典大过我们身上所有的罪，你在这样的时候你仍然呼召我们，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你仍然为你的门徒来洗脚，即使是犹大。主，你不愿意一个被你所爱的人被魔鬼偷窃损坏和杀害。亲爱的主，在这样的时候再一次求你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爱中能够常常与你跟随你。愿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成为你自己的见证，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悔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